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六加七》，我是你们的懒朋友哈利波特大加七。哎呀，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，感觉昨天还在计划着清明小长假去哪儿玩，结果一转眼假期就结束了。每次放假完了，我都会得假期综合症，就是吃不好睡不好，早上还起不来。我发现闹钟这玩意儿真的是没啥用啊，早上闹钟一响，我一看啊挺早啊，结果闹钟一关再睁眼迟到了。我感觉啊，就是假期时间太短了，要是能像过年一样放10天，我觉得我就会好很多了。那个假期啊，我真的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，放完假整个人都精力充沛，觉得自己好像又行了，结果上了2天班就又被打回原形了。最近啊，我研究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能顺利的请到假。有时候我也会觉得很纳闷啊，自己到底在什么位置啊？如果说我的岗位非常重要的话，为什么我赚的这么少？如果我的岗位不重要的话，为什么我请个假这么难啊？就好像公司少了我就不赚了一样。昨天我去请假，领导就问我，你想请假的话什么理由啊？我有点不舒服。哪里不舒服啊？我看到小黑我就不舒服。领导愣了一下说，那行，今天让小黑休息啊，你继续上班吧。然后啊，小黑喜提了一天假期。你们说啊，我们领导是不是故意的？他就是针对我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，我早就不干了。主要是吧，我也不敢裸辞啊，归根到底还不是因为缺钱。我不止一次在节目里提到钱啊，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比较庸俗。其实钱这个东西说起来也没什么好避讳的呀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无非是让人多一个选择。比如说哈，有钱人呢可以穿便宜货，而没钱的就只能穿便宜货。丸子劝过我啊，说既然我这么难受，不如选择躺平啊。我要是能完全躺平啊，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纠结。我现在痛苦的来源啊，就是想躺平呢，但是心又不甘，想努力呢，但是又无从下手。而且最要命的是啊，我都这样了，我爸还时不时的给我添堵。昨天吃完饭啊，我爸又开始催婚了，我就跟他吵了起来。我说话说的有点过了，说完之后呢，自己都有点后悔，想跟他道个歉。我还没开口呢，我爸就态度平静的跟我说，行了，不跟你吵了，你爱咋样就咋样吧，怎么说也是我有错在先，把你生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不对。这老头啊是会阴阳怪气的，他是懂我的痛点呢。以前吵架呢，我总是吵不过他，不过现在我学聪明了，打不过就加入，以其人之道啊还治其人之身。举个例子哈，小时候呢，我跟我爸说我要养狗，他就会反问我说，谁来管啊，你说你会照顾，我才不信呢，最后不还得我照顾吗？现在老头跟我提啊，说想要外孙子，哎，我就把这话原封不动的还回去，谁来管啊，你说你会照顾，我才不信呢，最后还不是得我管呀。跟我爸吵架真的特别伤元气，我发现情绪真的会影响身体健康，每次吵完架啊，我就会胃疼。这一次啊，我就疼得挺厉害的，吃了药也没有得到缓解。我就让丸子呢陪我去了一趟医院，看完病啊出来的时候，丸子小声地说，
佳琪姐，你是不是看上刚才那个给你看病的帅哥医生了呀？
我惊讶地看着他说，
你怎么看出来的呀，我也没跟你说呀。
丸子淡定地说，
你也太明显了，来的时候你一直吵吵着胃疼，他给你检查的时候你却说你胸口疼，你也太拼了吧佳琪姐。
我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就是单纯的想谈个恋爱罢了。我承认啊，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呢有滤镜，因为我觉得学医的人啊，最起码脑子都好使，要不然在高考的时候啊就被刷下来了。学医的人可是要学理科的呀，别的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学不明白理科啊，我才选的文科。不过我听说啊，现在的高中不分文理科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文科占内存，理科烧芯片。如果我现在去念高中啊，估计直接就死机了。说起来啊，我还挺怀念高中时代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真的非常的热血。 那段时间啊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集合去跑步，一边跑还得一边喊口号。现在想想，那时候的生活作息真的好健康啊。不过当时不这么想，当时就想啊，赶紧高中毕业吧，这破学谁爱上谁上。因为跑步啊虽然健康，但是很痛苦啊。有一次啊，我早上起晚了，整个人都特别的慌乱，洗完了脸啊，我拿上衣服围个围巾啊，我就奔操场去了。结果到了操场，我才发现我围了这哪是围巾啊，我围了一条秋裤。要命的是啊，那天我还是领跑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大家都已经开始偷着笑了，这把我尴尬的差点没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觉得无地自容，都没有脸见班里的同学了。跑完操啊，我就翻墙出去上网去了。后来啊，老师找到我的时候都下午了，我们班主任呢也没有批评我，直接打电话让我妈把我领回了家。那天等待我的呀是我爸的一顿胖揍。从我有记忆开始呢，我妈就没有打过我，但是每次我做错了事儿啊，她都会叫我爸揍我。有一次聊天啊，聊起来这事儿，我爸说：“孩子，你记住了，爸爸不是暴力的决策者，爸只是暴力的搬运工啊。”家长对孩子呢，永远都有血脉压制。哎，反正我爸现在一瞪眼儿，我还害怕呢。现在的孩子啊，可能比我们那时候好一些，因为他们比我聪明。不过再厉害的狐狸啊，都斗不过好猎手。孩子想要在这场博弈中取胜，那真的是难上加难。有一次坐地铁啊，我旁边的小姐姐电话响了，她接起来说：“我忙着呢，还得2个多小时才到家啊，你先写作业吧，我回去会检查。”然后呢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挂完之后啊，他跟旁边坐的另一个小姐姐说：“小兔崽子打电话问我下班没有，我就不告诉他我还有10分钟到家，哎，回家抓个正着，然后往死里削他。”我当时听完真的是背后突然一阵发凉啊，瑟瑟发抖啊，这一定是亲妈吧。不过现在的家长也挺不容易的，我小时候呢，我妈根本就没管我写作业，现在啊，不仅得管，每天孩子写完作业还得检查。我就带我哥啊帮小辉检查过作业。我记得那天作业呢是一篇作文，题目叫做《我的妈妈》。这个熊孩子啊用了很多的修辞手法，文笔很好，但是内容很欠揍。他是这么写的：
孩子是遗落在人间的明珠，而妈妈则是上帝派来保护孩子的天使，而我则是上帝掉落的陀螺，我妈妈就是那个喜欢抽陀螺的魔鬼。
骑着马儿背着吉他，夕阳在天边，穿过了高山，越过了草原，去到你身边。
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。哎，有没有听出来我这两天嗓子稍微有一点点沙哑啊？哎，这一波流感真的太凶残了，而且主要攻击的就是嗓子。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然后我就开始疯狂的喝热水，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寒片儿哈。在这提醒大家呢，就是现在虽然天暖和了吧，但是病毒肆虐啊，出门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护，要不然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沙哑。不过想想能出去玩了，还是觉得很开心的哈。那接下来时间呢，分享一下我们上期节目的留言啊。首先这位听友呢叫佳期你好，我是维佳，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，我上次跟你说我辞职了，现在我拿到博士的 offer 啦，而且还是全额奖学金哦。哇塞，你这么厉害呀，这我可以出去吹牛逼了啊！你别看我学习不咋地，但是我的粉丝，哎，此处拥有掌声啊，恭喜。下一位呢叫段子手佳老师，他说啊，同学说听到隔壁的小朋友昨天又哭了，大概就是那宝宝在问
妈妈我们晚上吃什么呀，
妈妈说我们晚上吃牛肉好不好，红烧的哟，然后宝宝就哭了。
你又坑我，我不吃方便面。
那我们吃番茄鸡蛋好不好呀，香菇牛肉还有香辣牛肉。下面呢叫彼岸灯火，他说公司啊空降了一位女经理，听说呢是老板的独生女，小伙啊看中了她的家庭条件，下班以后呢就等在公司门口想要表白，等到出来以后啊，小伙满脸堆笑，从背后掏出一大束玫瑰， 当当当当，鲜花送美女。这女经理啊看了小伙一眼，皱了皱眉，往后倒了两步。小伙见了啊就愣了一下，赶紧把花拿开。你对鲜花过敏吗？这女经理说，
不是，我是对牛粪过敏。
我的天哪，现在都这么现实了吗？你这之前都不需要铺垫一下了吗？下面的叫开启繁忙人生，他说公司女汉子啊最近要生孩子了。小伙说，
你当初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不要孩子吗？
他说，
公司已婚的女同事啊一个个都生孩子了，所以你也动心了？
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就是眼红他们那半年产假。哎呀，其实我觉得职场女性啊一生孩子真的挺耽误事儿的，本来你干得好好的啊，结果休了半年假再回来，发现人事也变了啊，然后工作内容可能也接不住了，甚至你的位置都已经有别人顶替你了，当时就会觉得非常的尴尬。所以每一个母亲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哈，他们真的为了这个过程牺牲了很多呀。下一位叫仰望星空的繁华，他说我们处长姓聂啊，平时都是喊他聂处长，因为两个字呢怕尴尬。前天有急事找他，急急忙忙跑到他办公室，直接大喊聂处聂处啊，喊了两遍啊，只见他缓缓抬起正在看文件的头，慢慢的说了一句，咋了？是要收了我呀？你这呆子以后想不想干了？下面的叫佳期寿城河外电子，他说今天儿子啊对我妹的相亲对象说，
我小姨什么都好，就是有点脚臭。
小伙说，那能有多臭啊？
他同学给他的脚臭写过诗。你还没来我就知道你要来了，你已经走了，但是在我的世界里你从未离开。
那他跟这同学关系还不错啊，都已经亲密到这种事儿他都知道了。我每一次出差的时候啊，就一坐火车呢就很头疼，因为经常会遇到那种啊吃泡面的呀，然后还有拖鞋的呀，哎呀那味儿老鲜灵了我跟你说。下面呢叫陪佳期喝郎酒的大叔，他说我找了一女朋友啊，是一个离异的少妇，前夫出轨了，她还是个护士，尽管别人总是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，但我们的感情相处融洽，她特别会照顾人。同居一个月以后，我发现她总在半夜拿出一个人偶，上面呢是她前夫的照片，她就用针啊一下一下在那扎那个人偶，啊，我突然觉得不寒而栗啊，你说我要不要跟她分手啊？哎呀，这多少是有点吓人啊，你想半夜啊黑咕隆咚的，然后你发现一摸旁边空了，你起来偷摸摸一看啊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你心爱的女人在那扎小人呢。哎呀，下面呢叫星星爱心心，他说某天啊我在看杂志，刚翻到张亮的照片，我弟弟啊凑过来看到了，突然很严肃的说，
姐你看我也是八张脸。
他那脸圆的都像圆规画出来似的，我理都不想理他。见我没反应啊，他就拿牙签猛戳了我的胳膊一下，哎，我就顺手啪给了他一张。他捂着脸乐呵，
我就是八张脸。
现在我很担心啊，他这么贱会不会找不到女朋友啊？那你可说错了，太要脸的才找不着对象呢。下面呢叫吃火锅下点笋，他说上初中的时候啊坐在后面靠窗户，上课无聊呢在那剥瓜子啊准备下课吃，剥到快下课啊刚准备动手吃，班主任从后门一个箭步冲到我的面前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哈，一把抓走了我剥好的瓜子塞进嘴里，在我吃惊的表情下一边嚼一边说，哼，我在窗户外面等你剥了一节课了。哎，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就特别迷恋看那个鬼故事啊，各种恐怖小说，而学校对面就五毛钱租一天啊，有一天我正看得聚精会神呢，就直接被我们老师唰一下就给抽走了，就没收了。结果第二天早上啊，他挂着俩大黑眼圈子把我叫过去了，跟我说，那是书给你啊，以后不要老看这种吓人的玩意儿。下一位呢叫悠悠啊，他说爸爸问儿子，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科技产品啊？儿子回答，
因为科技可以让我变得更聪明啊。
爸爸就好奇地问，那你用科技产品学到什么新的知识了呢？这儿子得意地说，
我学会了如何快速充电，如何下载游戏，以及如何熬夜玩手机不被你发现。
我看你是离挨揍不远了呀你。 下一位呢叫佳期的陆墨，他说小的时候啊，我特别喜欢调戏蚂蚁，每次呢都在蚂蚁的洞口啊放上一大块诱人的糖果，等蚂蚁们倾巢而出啊，欢欣鼓舞的准备搬运的时候，哎，我就嗖的一下把糖果拿走了。想象一下那画面啊，一群蚂蚁兴高采烈的抬着糖果回家，却发现糖果不见了，顿时就傻眼了。回到洞里啊，其他蚂蚁纷纷围住他们质问，说好的糖果呢，怎么空手回来了？那些蚂蚁只好哭丧着脸说，哎，别提了，遇到一熊孩子。哎，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就热爱上一项运动啊，就是扒那个蚂蚁窝。我有一次还从里面掏出了一些蚂蚁的卵啊，然后拿那个小塑料袋装着放在贴身的兜里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，真的孵出小蚂蚁来了。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后一位啊，叫紫飞鱼，他说火车上旁边的美女在听音乐，看到她美丽的侧脸，我鼓起勇气搭讪说，美女，不知我能否有幸和你分享一副耳机呢？美女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蹙着眉头啊，咬咬牙扯断了一只耳机线递给了我。哎，那我发现一个新的商机啊，以后咱们俩就合作，你负责搭讪，我负责卖耳机，绝对能赚到钱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啊，你考虑一下哈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哈。喜欢我的宝贝儿呢，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就可以了。我会在微博上更新一些照片呢和日常，公众号呢也会更新一些社会热点，哎，偶尔呢开开车啊，欢迎大家关注哈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